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奉献了。
咱们好像已经聊过了，对不对？
但是最近有一个调查数据，
又来聊。
然后看完这个数据以后呢，我就有点疑惑了哈。
是，
这消费者洞察公司最近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虽然大多数福音派信徒承认做十一奉献是圣经当中的诫命，但是估计只有 13% 的人这样做了，而一半人每年奉献额度是他们收入的仅仅的 1%。 研究发现，与教会和信仰有更多接触的人倾向于向教会奉献更多的钱，反之则不是。研究还发现，十一奉献的捐赠呢因年龄而异，年长的美国人比年轻的美国人更倾向于捐赠。这个好像是一个事实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退了休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每次写支票的时候啊特大方，
是
给教会。年轻人就我这个月好像不够
月光族
是
自己都不够花呢，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十一奉这个数据呢，其实挺让人伤心的，因为只有13%的人在遵循着圣经当中。
而且我相信说这个数据呢，它可能只是北美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群居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从整个教会的角度，就是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来看历史历代的这个奉献，真的都是绝少数人所做出来的绝大的奉献，支撑了整个教会和我们信仰的传承。
是，
那从来都是如此。从基督在新约里面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比喻，或者是他所描述的记载的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能够真正让我们教会可以活着有各种各样供应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信徒的奉献而已， 是神自己的信实。因为我们再一次的强调，神不需要我们的这两个钱，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他是创天造地的主，
他还会缺钱吗？
对，
钱是他造的，
钱不是他造的，钱是我们自己造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他造的。
是
要知道说，所有的一切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的命都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享用我们所挣的这些钱？其实人就是想不通和想不透。
是，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把对神的心放在了钱上面，就是我们侍奉神的心变成侍奉马门，以至于呢，当我们奉献钱的时候，就好像要夺走我们心里面最大的爱一样，最深的那个渴望，
舍不得，
对，最大的依靠。所以呢，奉献的事情上面特别能够显示我们对神的认知有多少。之所以会说年长的人的奉献比年轻人的奉献更拿出手呢，不是因为年长的人积蓄多了，不是因为年长的人呢他们比年轻的人更多钱，
是他们更明白，
对，他们更明白人生不是靠钱去生活。前段时间呢，正儿收过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教会的一位长者。其实正儿呢可能以前见过，但是因为教会太大了，并不是十分的去了解和认知这位长者。他辗转呢从其他人那里得知了正儿的电话，然后就打电话来说，他的退休金他现在想要奉献给我们机构，然后支持我们的广播事工。当正儿去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怎么，他说哦，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我到现在用一个就是 flip phone
翻盖手机，
翻盖的手机啊，我这些钱呢都是我的退休金积攒下来的，我每一年都就想把我的退休金全部拿出来支持宣教机构。
谢谢。
这样的一位长者，他的生命的状态呢让正儿深深的感动，而且那一笔开出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
他全部的退休金，每一年他都要持续的这样奉献。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也好，就是后辈来 来说，
嗯，
我们往往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面呢，我们可能会积蓄很多，为我们自己的未来积蓄很多的财富，积蓄很多的一些人生的规划所需要的资本，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些规划之后，然后再想说如果我再有多余的拿出来奉献给神。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划分法，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在你的金钱的事情上面跟神计较的话，那你就是最愚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每一个月拿到我们的薪水，拿到收入的时候，要做两件事情，
规划。
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就做这样，头和尾去掉。头就是十一奉献，我们不是说税后才十一奉献，我们是所有的钱，不管从哪里来的，不管是我们的薪水，还是别人奉献给我们，或是任何的一种收入，我们先把这十一奉献完全拿出来，放到十一奉献的那一个银行的账户里面，
嗯，
一分钱都不能够动它。然后呢，再把尾拿出来，就是我们可能每一个月呢积攒，比如说$100，或者是$50，作为我们固定的存款，然后中间这一部分我们才规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这样呢，你就永远都是叫做绰绰有余。为什么呢？你的头尾都不会被你占用，然后你在中间的部分你再去使用它，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没有规划的人。但很多人呢都不做这个头尾的规划，用了再说，最后呢连神连尾巴都拿不到，等你要奉献的时候总是捉襟见肘，总是拿不出手来。
利未记的27:30呢，把十一奉献解释的非常清楚，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我们有一位婷婷的朋友呢，就发来一个问题说，十一奉献是一定要交给自己所在的教会吗？如果自己不是完全认同教会哈，我感觉不好，那么我把十一奉献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交给教会，另几个部分呢交给一些和本教会无关的主内的其他的事工，这样做可以吗？另外普通的会众可以有权了解教会的收支情况吗？
当然，我想这位听众朋友问的非常非常的好。至少我知道，在我从小成长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每一年的奉献的收入有多少，都清楚的到分，多少钱、多少元、多少分，都全部都要写清楚，
就是收支
明细，然后收支明细，
嗯，
要清楚的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知道。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公布说谁的奉献有多少，这个是绝对的秘密。
嗯，
所以你的目标不是要让这个奉献贴出来，哎，你看我们有大款奉献了多少，有一些人呢才奉献两个小钱，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可是教会的收支明细呢一定要让会众知道，因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奉献都需要知道说，教会的牧者和管财政的这一些执事们，你们有没有忠心的管好教会的家。那至于这个十一奉献是不是一定要奉献给自己的教会呢？当然我们鼓励，如果你在你的教会参与圣工或者是敬拜，你要知道每一个教会会都需要这些金钱去运作，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在这个教会聚会，然后我把钱奉献到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奉献的时候，你想要奉献宣教，我们其实我们的宣教的奉献，我们自己是这样，是高于十一奉献之外的。十一奉献只是常费，经常的费用，就好像我们一个家庭的日常的开销，电费、水费，所有的这些，包括牧者的薪水啊等等，这些必须要从常费里面出。你想要给宣教机构的，可能就要额外的再给，比如说一些慈善的基金需要额外的再给，不能够说克扣这十一奉献里面说，哦，我突然对谁有感动，所以这个月呢我就少奉献一半给教会。那你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少奉献一半给教会，那这个教会突然之间这个月就少了，就好像你正常的收入被砍了一半一样的，那对教会来说呢就是一个经济的负担。那可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具体的钱的问题，我相信说一个教会依靠神是绝对不会缺钱的。如果让一个教会已经有缺钱的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教会的牧养有很大的问题，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很大的问题。扩充一下来说，包括机构也是这样，就好像我们的机构，我们如果专心在神的事工之上，我们就一定不会缺钱，因为这是我的父母亲从小教我们的。你要操心的事情不是我们家钱够不够用，而是你有没有乖乖的听神的话，做神的好孩子，做就是父母亲的好孩子，因为这个挣钱养家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包括教会的牧者，不是我们在挣钱养教会，不是我们的钱在养教会， 是我们以爱的回应来参与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是信实的神耶和华以勒在供应教会和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因此呢，不管是教会还是机构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都需要知道我需要做的是忠心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该做的事，但是我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去担心到底我的钱够不够用，以至于呢我不愿意再参与在圣工在奉献的事情上去忠心啊，或者是说我因为太担心教会不够用，比如说我是教会的牧者，那我就在这个教会的花费上面去克扣，或者是克扣牧者的薪水啊，不愿意花钱开展事工。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执事，他们甚至每一个月呢还存一些钱拿去做投资。一个教会不应当有太多的存款吧，因为这些钱你都应该拿去做宣教事工吧，你自己的教会还要支持其他的宣教的事工，拿去传福音，去更多的使人得救，把这个钱花在拯救灵魂的事情上面，
而不是存在账上等利息
是的，所以一个教会只要它的收支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教会。
是，张二姐还有一位6454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圣诞节那一天教会公开让信徒奉献，这是允许的吗？
当然，我认为说不管是任何的一天，我们公开的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比如说一年快下来了，然后我们可能教会有一些赤字，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回应神的爱要奉献，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悔改。我常常觉得说一个教会奉献不够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弟兄姐妹需要悔改，真的是克扣了神的钱，盗窃了神的物，这是一个罪。如果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没有忠心的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责任的话，这是一个罪。所以呢，并不是说我要求弟兄姐妹，就是我让弟兄姐妹知道教会的需要，这当然是可以的。可是我们不能说哦，因为圣诞节来了，所以你就买票进教会，
或者说哎，今天这个教会大家每一个人必须要奉献多少钱，
这绝对是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
但是我们可以呼召大家去响应和回应神的爱，
绝对可以的。
其实正规的教会，我们每一次去到教会，
每个礼拜
都有一个 offering， 就是这个奉献的环节。
因为这个奉献本身就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呢，我们有一些教会，我非常喜爱的教会，就是他们在奉献的这个环节呢，是有音乐、有敬拜，然后每个人走到台上，把自己的钱投在奉献箱里。那有一些教会呢，尤其是这一些乡下的教会，或者是农场的教会，我曾经去过，他们的有些弟兄姐妹就是端着萝卜、端着大米，
就放在那儿，
对，然后就献到台上。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角落是除了奉献钱，然后专门奉献给一些牧者的家庭，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人呢，就可以每一个礼拜去享受弟兄姐妹带来的那些免费的食物和医用品啊，什么家里的日用所需等等，所有的传道人和神学生都可以去那里白取。我们自己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Luke Closet， 就是路加的橱柜，这是一个事工来的，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衣物还有一些崭新的这种家用品呢，就白白的捐赠到神学院。每个礼拜三呢就开门，是一分钱都不需要的，由神学生就去领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不多取，就领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几年的神学院的这种生活充满了由于其他人爱心奉献的恩典
是
那真的是上尖下流的。所以奉献带来的祝福是极大极大的，就是不仅自己会有更多的神的恩赐和被神纪念祝福的这个恩典，然后我们也祝福到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供应是丰富的。
是，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克扣神哦，因为克扣神是最愚蠢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正的理解十一奉献的真谛是什么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祈求着各个教会的这些牧养者能够给弟兄姐妹们讲明白、讲清楚奉献，而不单单的是说你们必须得奉献，你们应该奉献，你们不能亏欠神。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明白真谛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焦虑、恐惧、害怕、排斥。所以我们需要两边一起努力，两手一起抓，让我们对于神的奉献可以发自于心。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